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翻开观如来品第22。上一次呢就是讲到本品，这个以下的四品啊，如来品、颠倒品、观这个四谛品、观涅槃品四品的论证，跟前面21品论证不太一样啊。前面21品主要是世间人法不可得，以下四品是讲出世法人法不可得。那么因此谈到如来啊，如来当然是佛了啊。如来这个意思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证悟真理的人，从真理而来的觉者叫如来。那么这个如来就自来有一些争议啊，争议是如来是既然有如来当然就有神相，就有五音的这个神相，那因此所以啊，如来是清净的五音啊，比如独子不说的还是假名的一个行修行者啊，就诚实说的，或者是有漏的五音，比如如来呢也有生死啊生死之相啊，八相成道有生死之相了，没有生诸一灭的这个，还是无漏的五音所谓的法身啊，这是或者是丈六化身的如来，还是报身的如来，那么因此这个如来是有生灭的呢还是没有生灭的啊，就开始因为佛说无我了，那如来有没有我呢？如果有如来没有我，那就根本没有如来了。那个如来有我，那这个如来不是自现于他所佛自己所说的无我的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呢就要谈到如来这样的那下面呢就根据这样的一个思考也就是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好像有人说佛家讲空那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有什么好讲的呢有自我矛盾的。好，下面呢看五求破，非因非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讲到这个说有说没有好像都是两难的人家说双刀一个命题，双刀就是这两个是矛盾的，你要么说有要么说没有你说有我不行左我，你说无我 那根本就没有了，还谈什么呢？所以下面说非因非理因，因就是五因啊，就是说如来从五求五个角度来思考啊，这就五求破。非因就是说如来不是五因，也没有离开五因。我们一般讲的不是 yes 就是 no 啊，是这两个，好像除了这两个没有第三个了啊，好像啊，我是人，要么是，要么不是，那么这只有二选一了。下面说非因就是如来不是五因。啊，色受想行识这五因，如来不是。为什么？如来是的话，哎，那五因就是缘起法了。缘起法是空性的了。啊，缘起法它这个是生灭法，那如来就是有生灭的喽。如来有生灭，如来不是就是世俗体的有为的法吗？啊，非因啊，这样。所以这个啊，就是犯了无常、有为生灭的这个非离因，就是也不能够离开五因。啊，那因为离开了五音，我们用五音来表示一个我们的一个身体了，色受想行识，用五音来表示最基本的。那如来现的八相成道，那不是就五音的吗？有相就有五音啊，它是有这么一个体实体在那里，有精神，有肉体，所以离开了五阴，如来怎么去现象啊？所以他不离开，非离阴，只要现象，他就要有五阴。这是第一个，两个了啊。两层，第三个此彼不相在，非因非离因是如来跟五因是相等的，还是完全不相等、不相干？啊，用这样想，那此彼不相在的时候。就是如来在五音中，或者五音在如来中，此彼不相在，就是如来不在五音中。假如说如来在五音中的话，跟五音的关系，这都谈到他跟五音的关系，就好像五音是房子，房子里面有一个主人，我在房子里面，那就是如来在五阴，五阴就是我们的房子了中。那为什么说不在五阴中呢？我在房子中，那我是跟房子的关系是二，二我才能在它的，是别体的，是不是同体的啊？所以如来不在五阴中啊，因为五阴有生灭，如来你要说不来不去呀、啊、 啊，它不是有生灭的，所以这两个不是一个。另外呢，五阴也不在如来中。如果五阴在如来中，是五如来是比较大，五阴比较小，变成如来是家，五阴是一个房子，五阴是里面的一个个体啊，所以那么就如来跟五阴之间是别体的啊，但是同样一个问题，五阴是缘起生灭无常法，对如来也不是啊，五阴也不是在如来中。下面说如来不有阴啊，如来不属于五阴，五阴也不属于如来，不是有阴。来，那如果如来跟五阴是如来是五阴的话，就跟刚刚类似了，五阴生灭，如来也生灭，五阴是缘起，如来也是缘起，那这样五阴就是如来，如来就是五阴，讲如来就是讲五阴，讲五阴就是讲如来，可以这样说吗？所以何处有如来，对，波次啊，用五求，用五个角度，非因非离因啊，彼此五因不在如来中，如来不在五因中，如来也不是属于五因，那到哪里来找如来呢？好，这是这一段的，下面一义破，就如来跟五因啊，一还是一，因何有如来，则无有自性。因就是五因何时候啊，就是聚集在一起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有如来的存在。如果说是五因合一定有不合合的时候啊，因为不合合，所以现在合合了，先不合现在合了，代表它是无自性的啊，如来就是没有自性。如果没有自性的话啊，如何因他有自性都不存在，那当然他性更不能存在啊，这是我们前面讲了，自性不能生，他性更不能生了。法若因他生，是即非有我。这做一个反面的讲，假如说啊，诸法是因为他生而有的，是即非有我，那就不是我了，我要有自性才叫我了，没有自性怎么叫我呢？那就是没有我。若法非我者，云何是如来？如来是一个 subject， 一个主体啊，比如手，它是个主体啊。既然有个名词，它一定有个主体。只有我们讲任何一个东西，一支笔啊，它有一个笔的主体。那如来是人，是有情，不管他人也好，佛也好，它有一个主体性。如果没有我，那云何是如来？那如来这个特质就没有了啊， 没有这个主体了。若无有自性，云何有他性？离自性他性，何名为如来？如果没有自性，当然也就没有他性，这前面讲了。可是除了自性就是他性啊，离开这两个就没有第三个把它叫做如来的东这么一个名词，这么一个主体。这是讲从缘因缘和合而谈的。下面呢就是啊，破不因离因我，下面的论啊，论颂文是：若不因五因，先有如来者，已经受因故，则说为如来。就是说先把五因跟如来拆开来做假设啊，不要五因的时候他就有如来，比如我本来就有的，那我再穿了个衣服，我先有我才穿衣服啊，没有我谁在穿衣服呢？五因好像穿了个衣服啊，已经受因故，受因我，哎，我受了衣服，我把衣服穿在身上，则受为如来，哎，我就成了我的啊这个相，我穿了个衣服的相。今时不受因，更无如来法。就是现在呢，实在是并没有受五因啊，更无如来法。这个不受因，就是五因是先有的，先有如来才有五因啊，先要有。那么如果没有受五因，更无如来法啊。如果你要说我们看见如来是从五因看见的了，那你说五因之外怎么能看一个如来呢？他受了，他不是他本有了，他本有的他就是缘起而有的，缘起而有的他就不是他知，他真正受了。好像人跟衣服他还是二，人是人，衣服是衣服，那五因跟如来是二。若以不受无，今当云何受？如果不是因为受五因而有，那你预设有如来的一个存在，没有受之前如来又存在哪里呢？那受了五因之后才借着五因而存在的话，那他不受前如来存在哪里，没地方可存在，那这个五因又就是这个衣服又穿在谁身上呢？所以若其未有受，所受不明受，无有无受法而名为如来。所以如来是没有受之前啊，那所受之后也不名为叫做受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如来你没有无有如来，没有主体，如何谈到受跟不受呢？没有我，你还说什么穿衣服跟不穿衣服呢？没有我就谈不上穿了，有我才有说穿跟不穿。前面说更无如来法啊，没有受也没有不受，可以叫做如来了。下面节：若以一义中如来不可得，五种求义无，云何受中有？也就是说，你说 无来跟五音是一，如来跟五音是一，都是不可得的。五种求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五种啊，非因非离因啊，如来在五音中，五音在如来中，或者啊，如来属于五音，属于如来，也没有云何受中有，怎么还谈到受呢？这个啊，这个观念，这个受的观念就是错误的。为什么？受是先有不受，然后才受。先有不受代表说它跟受没有关系，它是缘起而有的啊。既然缘起而有的话呢，它就是没有自信的啊。没有自信呢还谈什么受呢？好，再看下面一句，又所受五音不从自性有，若无自性者云何有他性。因为如又所受的这个五音不是自性有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自性有的话，那五音就是如来，如来就是五音，这自性有了。如果如来不是五音，是受了五音才有五音，代表如来是众缘和合而生，没有，所以就是没有自信的啊。他有受有不受，就是没有自信。如果没有自信，那还有什么他性可说呢？啊，以如是义故，因为这样的一种道理来看呢，受空受者空，云何当以空而说空如来？啊，受是空，受者也是空，受者是主体，是没有的。那主体没有，所受的是空，所受的是空，是这两个是缺一不可。有个主体才有个所受者，有个所受者一定有个主体。我拿笔一定有一个人拿笔，没有说没有人拿笔，那谁在拿？拿一定有主体啊，受也是个主体性啊。云何当以空，就是根本都谈不上，空也谈不上，不空也谈不上啊，没有一个主体，也没有拿跟不拿的问题了啊。云何当以空而说空如来，就是受啊，这个受五音，这个受字不能成立的。其实简单一句话讲半天，就是缘起性空的，缘起法就是性空。下面再显性空真意，就是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共不共不我说，共不共都不能说，但以假名说。这句话要注意了，空不可说跟非空不可说，做很简单的例子各位就懂了。比如零，你用加零跟减零，请问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加零是空不可说，非空是减零，还是不可说。空就不可讲了嘛，空没什么好讲的，就是加了，加也零还是不对，减零也不对，还是没减没加了。所以共跟不共啊，啊，非空非不空等等啊，也就不可说了。因为加减都没有，你还谈到什么共跟不共呢？根本都谈不到了。你必须要有两个有才说，哎，我们两个共同干什么，或者我们分开来干什么，才有共跟不共的问题啊。这两个主体都没有， 那谁跟谁共，谁跟谁不共呢？不，我说都免共，都不要说了。可是为什么还会有这些名相呢？但以假名说，假名说的啊、哦，所以意为是假名。众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所以空啊。可是这个相怎么来的呢？包含如来之相怎么来的？如来也是假名，还是假名啊、哦？所以总的来讲，我们可以其实用一句话把所有的问题啊都可以解决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佛，我们上次的讲义里面说，佛是有法身佛，法身佛是遍一切处，法身佛是空性的，是不生不灭，法身佛，啊，好像是电，法身佛，法电看不见摸不着啊，可是电又因缘会生出来，哎，有电灯。啊、哦，它会从电灯显现出来，哎，它会从各种电器啊、哦、显现出来，那是生灭法、啊。那你说比喻了啊、哦？假如说我们手机是电呐、啊，手机像五音啊，你说手机里面是如来，还是手机外面是如来呢？手机包含电还是电包含手机呢？都说不上去啊。可是我们看不见电呢、啊、听不到电呢、啊、我们感觉到电听到电，那是它的化身，化身显现，哎，有灯光啊，有声音啊，啊，冷暖气啦、啊、冰箱啦、啊、等等，手机啦、啊、所以电它的体是无形无相的，可是它的化身是有形有相。这古人的比喻是一月三生呢、啊，天上的月不生不灭的，水的月是有生有灭的。那因此说，佛陀示现的那个我，那个是化身的，有生住异灭，有为四相，八相成道，也有生老病死。好，水月有生有灭，天上的月不生不灭。电是不生不灭的，因为电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它随时会生，也有因缘和合生，因缘没有灭，只是我们感觉到它的存在跟不存在，并不是又感觉不到它不存在，感觉到它存在并不是这样，只是我们主观意识感觉到跟感觉不到而已，因为我们的肉眼有生灭相。就刚刚电力，如果想不通用电的例子，你说它是有吗？看不见摸不着。你说它是无吗？哎，它有时候会显现出来啊。你说它是常吗？哎，有时候也没有感觉不到电呢、啊。你说它是无常吗？它确实有时有啊。它也是因为为什么有时有，哎，有时又没有？因缘不具足就没有了，因缘具足你感觉它有啊。你说常也不对，说无常也不对，也对，电随时存在，对，可是你感觉不到，你就感觉说没有，可是因缘和合的时候，你觉得哎，它又出来了，因缘不聚合的时候，哎，又不见了，啊、哦，所以这个还是中观的四句，四个字，缘起性空，因为它是性空的。它是不生灭的，它是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相在那边，就感觉没有性空嘛。我们只能说性空是另外一种存在，是我们感觉不到的存在，但是它又像老子说的啊，那个见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抓也抓不到，指又指不出来，那是道啊！哎，可是你说没有吗？它为什么会显现出来呢？ 啊，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讲如来的话，所以我们上次所讲的如来，什么叫如来啊？有的是有生老病死相的如来，生死者亦如来藏，就是如来藏又是常住不变的啊，所以有空如来藏，有不空如来藏，有空不空如来藏。你从体上来讲是空如来藏，你从用上来是不空如来藏，你从体跟用体相用合起来空不空如来藏。那空如来藏就讲性空了，不空如来藏就缘起了，那空不空如来藏就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刚刚弄个半天，好像啊，好像在歪七扭八的正过来变过去，还是搞不清楚啊，好像又清楚，好像不清楚。实际上用刚刚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法身叫见片一切处，无在，无在，没有地方，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才无在，但是又无不在。你说见在哪里？在上面，在下面，在左边，在右边，在里面，在外面，都讲不到。你说他在手机的里面、外面、中间，讲不出来啊，但是无在的，但是又无不在，所以你在哪里打手机，他都可以接到。当然我们这个电有时候还会有啊，比如说在大厦里面接不到电，还有这个情形啊，啊，其实静电还是有啊，这是我这个比喻，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比喻。因为电还是一个能量，还是一个，其实还是一个相，啊，还是一个相，跟我们讲的这个法身的空性遍一切处，空性也是遍一切处的，不是没有的，啊，所以这是我们把前面，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相，就手机这个相，这是因缘假合的嘛，啊，因缘假合的嘛，啊，所以。它也有寿命啊，电视没寿命的，手机有寿命啊，电视机、收音机都是有寿命的，电灯也是有寿命的，电没寿命啊，电没有来去啊，没有意义，没有断肠，没有生命，因为它没有意义，没有来去，没有断肠，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像有生命，有来去，有意义，有断肠，啊，是这样子的，对，还是那四个字。缘起性空，再说就是啊，我说即是空，意味是假名，意是中道义，还是转来转去，其实转不出我们刚刚所讲的。你说它难，就是这几个字啊，就是这几个字啊，在这个地方，所以龙树菩萨的此地怎么讲都离不开。好，大概了解之后。啊，就是等于说我们把前面的，如果从文字上不了解，文字上转来转去真的是很令人家有点啊，好像一个鳝鱼一样很圆滑很滑头，这样也不行那样不行啊，我们刚刚那样讲的那个大概意思懂了就 OK 啊，名相是假的，我们会堕入他的文字的迷障中，不是说他故意给你设个迷障，而是我们思考的时候会在这个迷障中啊堕入无理物中，跑不出来啊，摸不出来，这样。好，现在呢在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圣意波斯啊，下面才说离系论离常等八句，即灭相中无常，无常等四，即灭相中无边，无边等四。什么叫做即灭相中？即灭相就是性空，这个相之中没有常、无常，等四就是异常、异无常、非常、非无常，没有这四个啊。即灭相中无，没有什么呢？边就是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一样的，这四个都没有，在即灭相中都没有。你说常也不对，常是肯定的，无常是否定的， 一常一无常是合常跟无常啊，非常非无常是超在超越，就是第一个常是肯定，第二个否定是否定第一个，一常一无常是把肯定跟否定结合起来了，非常非非常是把合着这个东西再把它超越了啊，再把它否定，这样所谓的好像四句偈一样。但是四句偈这里的讲的呢，有的会把它变成哦，第一个是藏，第一个是藏，第二是通，第二是第三别，第四缘，或者他会用这种的思考啊，有非有，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非非无，非有非无啊，这样子。此地讲的一个意思是在那里说，即灭相中无，无什么呢？无灌下去哦，就是说常也不对，无常也不对，一常一无常也不对，非常非非常还是不对。照理说，哎，非常非非常应该是超代的啊、哦，一种超代的原教的思想，应该是如此的啊、哦，应该是这样的。那么此地呢就不然喽，此地是一种啊、哦，这个量要特别注意到它这个常跟无常。常现在我们做一个逻辑推理哦，常是不对的，无常是不对的。既然常跟无常不对的，好像说零是用加是不对的，是没有的，负好像无常也是不对的。那有我说我加再加一个加减零，再减一个加减零还是一样的，还是不对。我不知道各位懂这意思，我是用数学的公式讲啊，加零等于没有加，减零也等于没有加。那我加一个加零跟减零，我再减一个加零减零，就加一个就一常一无常，非常非无常，都不对。这即灭相中，所谓实际理力不染一尘。有人说，哎，那种超代的是原教的思想，好像啊、哦，所以我刚刚做一个数学的一个比喻。另外一个就是说，缘起性空，我们用这个来讲啊，缘起法一般来说，哦，缘起是世俗谛，性空是真谛，所以从世俗谛来讲是有的，从真谛来讲是无的，是我们以前这样讲了。我们也是这样解释了，是没有错了。但是呢，你看，既然是缘起跟性空的关系是缘灭在性空呢，还是缘起当时就性空呢？缘起就等于性空啊。既然缘起，因为它是缘起的，这不是前后的关系哦，是同时的，同一个情形，不是因为缘灭那就时间了。我们常说哦，缘生有了，缘灭无了，不是哦，是缘起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起，好像幻象生的时候它实际上没有生，如果它生了就不叫幻象了，幻象就不代表它没有生啊。我做梦，我梦见欠了人家十万块，有没有真欠？没有嘛，因为梦是假的嘛，并不是因为它是梦就是真的，梦之分那就缘起就不是空了。那既然说缘起就是性空，那缘起跟性空有什么差别？为什么要谈缘起跟性空？缘起就等于性空了，缘起等于性空，为什么要分缘起跟性空呢？这两个没有意义了， A 等于 B 了，你何必去分 A 跟 B 呢？何必分缘起跟性空呢？这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诸佛因啊、哦、诸佛是因为世俗谛啊、哦、而说一切的法， 这个如果啊，在真正实际理地的时候，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亦以四诸谛，一谛一谛，不以四诸谛不得第一，不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所以他讲有也好，讲空也好，讲常也好，讲无常也好，讲异常亦无常，或者非常非无常，全部都是对我们众生凡夫所说的啊，所说的。好像说庄子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可以言智者，智就是达到啊，可以用言语达到是一个物之处，可以抑制者，物之精，物的更精的。那么如果说是言语也不能达到，思想也不能达到，不起精出言，你精出都没法到，就是用佛家讲的就是不可说，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众生界就是不是说就是思议，只有这两种，所以才有俗谛真谛，才有一切的有啊无啊等等说法。真正到了实际理地的时候，这些都是废话，都不说了，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说亦有亦无也不对，说非有非无还是不对啊，已经超越了。那换句话说，它都是一个圆教，一种圆通无碍的一个思想了啊。好像有人讲华严呢，讲到消是中顿圆这五教，